所以最后呢是四个弟兄三个姊妹都是同工啊，包括你就是八个人，所以歌中之歌那个聚会没有像我们这么热闹，没有的，只有八个人。那么尼利翁呢对这八个人就讲了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也许就是那个六个月的经历是没有人能形容的，但是那六个月尼利翁所学的功课没有人知道，所以他后来的诗歌里面曾经说，弟兄攻打弟兄，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，谁都凶凶。因为这个缘故他说，我曾经庇护向闭门向你唱诗，直到你心最疼。所以当真的经过这些的时候，就是从表面上来看，当然 有很多地方可以攻击他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要问，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到底学了什么功课，他所学的功课就是这一段功课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就明亮了，对他来讲是明亮了，感谢主，这是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资产。本来尼利翁都不懂，我们也都不懂，宾罗什么都不懂，该夫人也都不懂，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经历我们是够不上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他的恩典，他把尼利翁逼到一种情形，他受的苦好像跟别人受的苦不一样，他受了许多的冤屈，他在主面前学了一些秘密的功课。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他学哪些功课呢？你要看他怎么写下来，尼利翁的东西很少写下来，都是讲，都是读讲经记录，唯一写的是属灵人，还有就是他的诗歌。所以你就从他的诗歌，从这些东西你能看出来他里面的世界，他那个时候所情况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知道，在1934年十月间一直经过了六个月，他五月那个时候是在杭州，就是在西湖就讲了各种诗歌。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看弟兄姊妹，你再对照他的遭遇，你就知道说，今天我们读歌中之歌又非常的可能是无病呻吟，但对有的人不是，有的人你看见了需要多少的刺，需要多少的伤，多少的伤痕，多少的眼泪，最后才蹦出这些话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今天早晨呢，我读到这一段，我觉得我要引尼利翁一些的话，那么我读给弟兄姊妹听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来。尼利翁说，主现在来做什么呢？主敲着我的妹子向我开起来。那在这本歌里，主最先显出他自己是个王，因为他追求心中的作为。后来他做一个呼召者，要带领他脱离他里面的墙壁而进入复活的生命。再后就显出他自己是个新郎，如何与女有完全的爱的关系。那么很清楚，现在我们读这一段就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么就是第一段第二段。那现在他在这里乃是显出自己，第三次乃是显出一个从前完全不同的启示。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发揪有了夜间的点滴。这是一幅什么图画呢？这里明明是说到他自己在特西玛尼的经历，在那里他的头真是满了露水，同时在那一夜我们看见他头上真是有了点滴。所以这是路加福音22章44节的话。所以他在这里是显出他自己是个长经忧患的人。那么在以往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十字架是为了赎罪，我们也看见十字架的联合，我们看见过十字架的受苦和受死，我们也看见过十字架如何叫我们脱离世界和自己，我们也看见过十字架的得胜，也看见过十字架的模型。一个信徒经过这些以后，也许以为说这是最高的经历了，从今以后他所走的道路乃是步步往复活和荣耀里去了，岂知十字架还有一面，还有一方面是这个信徒所没有学习的，对这方面他就是有一点的经历，也不过是非常初步的。他虽然知道了 十字架的受苦，但他并不知道十字架的受苦所包括的有多大有多深。虽然他已经知道十字架的模型，但他并不知道这模型要把它印成什么样子。主现在就是呼召他的信徒来经过他从前没有经过的十字架的经历，或者是他从前非常浅薄的经历过的十字架的经历。科西玛尼对我们来说乃是神的宴席，和这个宴席所产生的一切，这就以赛亚53:4末了两句所告诉我们。我们已经明白他赎罪的那一面，但是他的十字架还有外表上被神厌弃的那一方面，因着这个就叫他受了极大的羞辱。在他以往所受的许多苦难中，你还能寻出荣耀来，因为神也在里面。但到了今日，他不只是人所厌弃的，并且好像也是神所厌弃的，好像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神的击打苦待。在这里也能看见神的手，因着神的击打他就被人厌弃，这就成了他最大的羞辱。所以记得吗，这一点很重要，科西玛尼有个特点是被神厌弃的。好，下面说，在主赎罪的那一方面，主从来没有叫我们与他联合，但是主却叫我们在他十字架的别的方面有交通，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切有份。那在以往的年日中，我们所碰着的问题不过就是罪恶和世界、撒旦和天然。我们虽然也碰着十字架的受苦和模型，但是经历深到成为做神的厌弃和人的羞辱的，我们乃是完全莫名其妙。主在这里敲着并说，向我开起来，意思就是说呼召信主再一次向着他开起心门来，再一次接受一个满了夜间点滴的主。他还得学习什么叫做被神厌弃，还得学习十字架更深的污秽和羞辱。他称呼他做妹子，乃是请求在他里面神的生命。他称他做我的佳偶，就是他对于神旨意的认识。他说我的鸽子乃是圣灵的性质，我的完全人就是指着他的圣洁、贞洁和奉献。但是他并不提起心腹，乃是要看他如何的答应，才能显出他做心腹完全联合的性质来。那我想现在大家读这一段应该是很清楚了。好，下面主就是向他请求，要他这样向他开起来。他从前已经把自己开启，接受过主做主，现在主要他自己开起来，接受他做长经忧患的人。现在主要带领他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最深的方面去。然而主不能强逼一个人走他所不愿意走的路，所以他只能叩门，只有请求，一面等到信徒自己情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讲到这里很清楚的，那只有真的经过这些，你能把这一段讲得清楚。然后下面就是5:3，他第二节这个呼召乃是出乎许多信徒意料之外的，他们并不知道十字架里面还有一个羞辱方面的存在。好，那么这里主要讲的第三节，我们把第三节稍微再看一下。我回答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？我洗了脚怎能在玷污呢？那我们怎么明白呢？你看下面就是尼丁的解释。他们对于十字架并不是没有经历的人，他们对于十字架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深的了。虽然他们为着十字架也受过一点苦，也经过一点的逼迫，也曾经被人羞辱过，但是他们总是觉得十字架是他们的荣耀，是他们的生命，是他们的能力。他们从来没有清楚的想到十字架真的要变成他们的羞辱，不只叫他们失去他们的名声等等等等，也叫他们失去属灵的名誉。他们竟然被人看为连神都厌弃他们了。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就是尼弟兄从1934年10月一直到1935年5月间所发生的事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些话是从他经历里面说出来的。神要叫他们经过试炼而得不着认识的人的安慰和同情，并且反要以为他们是被神击打苦待了。 属世的羞辱也许是我们从前常受的，但是属灵的羞辱在我们身上还是完全新的经历，明白吗？属世的羞辱是我们常常受的，但是属灵的羞辱在我们身上还是完全新的经历。这一种的误会所产生的羞辱会叫他们深深的感觉，因为涉到他们和神中间的关系到了他们这里，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。这个呼召是何等的新奇呢？又是何等的残忍呢？怪不得听见的人就要退缩，他也许要以为说，神的荣耀岂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吗？我在以往的日子里面总是打算如何在我的生活工作上荣耀神的名，现在神如何如果真的让我被误会，夺去我在人中间的美名，让人羞辱我，以为我和神中间是出了事的，那么这样的话神怎么会得着荣耀呢？也许他为着自己着想的地方不多，为着神的荣耀所着想的地方更多，但是他在这里没有看见他所顾念的乃是他自己要如何荣耀神。他必须，他当指的苏拉米女了，苏拉米必须受神的剥夺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要凭着自己的好心来荣耀神的意念都得要除去，十字架必须做工深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你肯甘心乐意的接受神所分派给你的份，而让神照顾他自己的荣耀。明白这句话很重要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维护神的荣耀，我们就变白，就做许多事，但神说不必担心，你让我来照顾我自己的荣耀，你不需要分心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下面你就继续说，听呼召的人，听见呼召的人也许还有一个难处，他也许要顾到神的工作。在以往的时候，因着他所认识的十字架的缘故，他真的是吸引了人来到他那里学习主的道路。他这里他都是女，他都指的苏拉米啊，或者苏拉米。以往我或者为着因为中文的他是女他，所以有我就把所有女他就改成苏拉米，大家就懂了。这个苏拉米以往十字架的经历叫苏拉米成为生命的硬核，叫要跟随主的人就得跟随他。他如果接受了这个新的护照，让十字架把苏拉米带到蒙羞受辱的地位，那么他岂不是更要失去他工作的地位和工作的机会呢？以往十字架的经历会把人吸引到他面前来，今后十字架的机会经历岂非更将人从他面前赶出去吗？今后难道还有人亲近他吗？还有人要从苏拉密学习主的道路吗？这个思想也会叫他踌躇不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也看见了，只有真的经过这些经历才能够讲这些话，才能够帮我们把这段声音解开。所以苏拉密就回答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？在我一切外面的行为中，已经借着十字架脱去我救人和救人一切的行为，难道现在我起来接受十字架孤单羞辱的方面，以至于叫人误会好像我又穿上了我从前已经脱下的衣裳吗？经历十字架已经真的脱离了一切属乎救人的，难道还不够吗？许多信徒到了这一步的时候，多是没有看见十字架有两方面，消极的和积极的。复活是认识的，十字架也是认识的，不过只在消极。